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一开始就恭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今天母亲节，我们一开始又恭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放开你的手，交托你的神。
今天讲的题目是放开你的手，交托你的神。
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感恩上帝能够借着母亲能够让我们来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很感恩上帝藉着母亲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
但是我们要做别人的母亲，别人的父亲，我们要有自己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称职的母亲，称职的父母。
咁我哋要學習如何做一個稱職嘅父親，稱職嘅母親。
因此，我今天要借着聖經當中的兩位母親來分享上帝要對我們所說的話。
我哋今日藉住兩位聖經中嘅母親嚟教導聖經要我哋學嘅話。
在首先要講到母親，必定是有她自己的孩子。
我哋講到母親必係有佢嘅孩子。
因此我们会谈到生育率的问题。
因此我们会谈到生育率的问题。
在全世界生育率倒数十名的国家以及地区就在荧幕上面。
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后面的排名的就在前面。
我们看到这排名倒数十名的，其中有60%以上是在亚洲的地区。
我们看这倒数十名的国家，其中60%都是在东南亚的国家。
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些地区的生育率这么低呢？
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这么低呢？
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因为高房价、低薪、经济压力、晚婚跟不婚主义以及育儿成本的高涨。
很多专家都归属于个因素是高的房价、低薪、经济压力、晚婚而不婚主义以及高育儿的成本。
这些因素好像都跟经济有关系。
这些因素好像都跟经济有关系。
但是我们想想看，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在欧美、在美国的这些地方已经经济成长到一个程度了。
咁我哋喺歐美呢啲國家嘅經濟已經成長到一定嘅程度啦。
但是這些其他的地區，它的生育率的下降卻低於我們在熒幕上所看到的這些。
但係咧，呢啲國家咧個成長緩慢啲，但係低於呢啲喺呢屏幕上見到嘅呢啲國家同地區。
因此，我們就想到生育率下降，好像不只是跟經濟有關係。
好，所以我哋谂到生育率嘅低系唔单止系净系经济嘅方面因素。
在华人亚洲人的观念里面，生孩子照顾孩子好像是女人的事情。
喺我哋华人或者亚裔嘅观念入边咧，生孩子普遍都系好似系女人嘅事情。
这样的观念造成，当这些地区要发展经济的时候，当这些女性进入职场的时候，对于养小孩这件事情就会被暂时放在一边。
所以对于我们经济比较发展的国家，女人要参加劳作工作的时候，所以这些因素就更加有影响了。
当这些女性进入职场，她自然在照顾孩子的力道上面就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
当这些女性进入职场的时候，她当然就没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在养育孩子方面。
因此索性就不生孩子了。
所以索性她们就不生孩子了。
所以在传统的亚洲人的观念里面，孩子跟母亲母亲跟孩子将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传统的亚洲人的观念里面，母亲和孩子将来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的两位母亲来学习圣经中对于孩子教养的原则。
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有两位母亲关系到孩子的教养的问题。
当然在现今的家庭里面，任何人而不一定是母亲 如果谈到孩子的教养原则，这些教导都是适用的。
当然我们在家庭中孩子的教养，这些原则都是合适的，不单只是母亲。
所以养孩子不能只是让他活着就够了。
所以我们养孩子养小孩，不单只是要让他只是活着。
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当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很多孩子出生之后，父母亲要很努力的才能让他活着。
因为我们在上一代上上一代，很多父母亲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可以令到这些孩子活着。
但是现在我们有孩子不是只是让他活着而已，
但我们现在不单止有了孩子，不是只是令他活着而已，
我们要让他活得好，活得更好。
我们要让他活得好，活得更好。
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的两段经文，也有两位女性来讲到当母亲的一些教养的原则。
所以我们经文里面有两处的经文，有两位母亲是讲到我们教养的原则。
首先在创世纪的25章20到21节，
首先是创世纪25章20到21节，
这里说到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米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第二处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1章4到5节。
第二处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章45节。
这里说到，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毕尼拿和毕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两位母亲都因为不孕来向神求子嗣。
这两位母亲都是因为不育而向神求子。
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而他们对于他们的孩子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而他们对他们的孩子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利百加，她是以撒的妻子，她是雅各的母亲。
我看到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是雅各的母亲。
但是孩子却因为她的作为，人生空转了将近20年。
但孩子却是因为她的作为，孩子是空转了20年。
那么另外母亲是哈拿。
另外一位母亲是哈拿。
她是一个极受丈夫以利加拿宠爱的妻子。
她是一个很受她丈夫以利加拿宠爱的妻子。
她是撒母耳的母亲。
她是撒母耳的母亲。
这位撒母耳他是以色列王国的建立者，第一任第二任君王是由他来高利来任命的。
这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君王，第一任第二任的君王都是由他高立。
因为这两个母亲的育儿的观念不一样，
因为这两位母亲的观念都不一样，
因此造成他们的孩子在人生的一生当中受到很多的影响。
因此这两个孩子因为受到母亲的影响，人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要归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敬畏上帝的信仰是母亲对孩子最重要的教养。
我们今天最大的信息就是敬畏上帝的信仰是母亲对孩子最重要的教养。
在利百加的身上，我们要学习不要操纵孩子的人生是母亲最重要的态度。
在利百加身上，我们要学到不要操纵孩子的人生是母亲重要的态度。
而另外一位哈拿，他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是母亲对孩子最大的祝福。
而哈拿是将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是母亲最大的祝福。
所以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利百加。
首先我要讲的是利百加。
在圣经的经文创世纪27章5到13节。
在圣经中创世纪27章5到13节。
这里说到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接下来在第十节开始，他说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第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第十三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撒跟利百加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是以扫跟雅各。
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以撒和利百加是一对双胞胎儿子，是以扫和雅各。
那么这个父母亲呢，他们各有所爱，
这对父母亲呢是各有所爱。
在创世纪的25章27节，这边讲到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父母亲哦，他们所爱的孩子不一样。
在这段经文我看到这个父母亲对孩子是不一样的爱。
以撒爱以扫，常吃他打猎的野味。
以撒爱以扫，因为他常吃他的打猎的野味。
但是利百加却爱雅各。
但利百加却是爱雅各。
可能因为他比较乖，比较听话。
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乖，比较听话。
但是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娶了自己的妻。
但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娶了各自的妻子。
在创世纪26章34到35节，这边记载了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所以当孩子长大之后，他所娶的妻会不会让这个父母亲心里愁烦？
所以当孩子长大之后，他孩子所娶的妻会不会令到父母愁烦？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你的孩子所娶的妻所嫁的丈夫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父母亲有担心呢？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孩子所娶的妻或者他嫁的夫会不会令到我们都很忧伤呢？
那么到以撒年老的时候，他眼睛昏花。
到以撒年老的时候，他眼睛昏花。
他想要按规矩给他的长子祝福。
他想按规矩为他的长子来祝福。
立他为新的族长。
立他为新的族长。
但是这个以撒却是一个贪吃的父亲。
但这个以撒却是一个贪食的父亲。
在为以扫祝福之前，这里记载了在创世纪27章22到4节，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创世纪27章这里是讲到以撒在为儿子祝福之前是做了这些事情。
这里说，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再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一位父亲在他死之前想给他的孩子祝福。
这个讲到一个父亲，他死之前他想为他的孩子祝福。
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利百加所做的事情，他听到以撒对他孩子所说的话。
但我们看到利百加之前是听到以撒对他孩子的讲话，
因此利百加做了一些事情。
因此利百加做了一些事情。
这个利百加是一位想决定孩子人生的母亲。
这个利百加是一个想影响自己孩子人生的母亲。
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他是为了雅各的前途来着想。
他为了雅各的前途来着想的。
但是他却用欺骗和夺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但他却是用欺骗和夺取的方式来得到。
在前面的经文我们也提到，这个孩子其实有提醒他的妈妈。
其实我们前面的经文有提到，这个孩子其实有提醒他的妈妈。
但是这个利百加却无视于孩子良心的提醒。
但这个利百加他没有听他孩子良心的提醒。
在孩子的小时候，他心里面所提出的这些疑虑，其实是他原本内心正直的品格。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所提出这些问题，是他内心真正本性的表现。
但是利百加却说他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
但利百加却说他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
因此他让以撒，他让这个雅各照着他的话去做。
所以因此他要雅各照着他的话来做。
所以从此以后，雅各的人生就受到利百加这个作为的影响。
所以雅各以后的人生就受到利百加这个作为的影响了。
他整个人生大概有20年的时间是在逃离他哥哥的追杀。
他的人生以后有20年这么长，是在逃离他哥哥的追杀。
利百加所爱所费尽心思为他的孩子所做的作为，
利百加费尽心思为他孩子所做的作为，
却影响了他儿子很大一段时间在逃避这个作为的所招致的咒诅，
令到他的孩子是因为他的行为很长时间是受到他的人生是受到诅咒。
我们在创世纪的27章41节到45节这里有说，
我创世纪27章41到45节这里有讲，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那里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他们二上你们二人呢？这个母亲的善意成为他的灾难。
这个母亲的善意呢，成为他的灾难。
这个母亲不择手段的作为，使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母亲不择手段的作为，令到他付上很沉重的代价。
这个母亲为他算计的这些事情，成为他一生当中很深的咒诅。
这个母亲为他算计，这些作为成为他一生很深的诅咒。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例子里面，不要操纵孩子的人生，是母亲很重要的态度。
所以从这个例子我看到，不要操纵孩子的人生是母亲重要的态度。
前一段时间我回到台湾一趟。
前段时间我回台湾一趟。
在台湾的这段时间，我曾经搭出租车计程车。
在台湾这段时间我曾经坐出租车。
那么在搭出租车的时候，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位女性。
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位女性。
我们就在车上有一段对话。
我在车上边有一段的对话。
他说我问他说，你现在一天开多少小时的车子。
我问他，你一日要开几多小时的车。
他说他一天可能要开八到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他说他一日会开八到十小时，甚至更长一点。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他说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因为他说他的孩子还需要结婚，还需要生小孩。
因为他说他的孩子还需要结婚，还要生小孩。
我们就谈到华人的文化跟我们所在的美国西方文化在育儿这件事情上面的差异。
所以我们就谈到我们华人的育儿和我们在西方这里的育儿的文化的差异。
不管是华人也好，西方人也好，照顾孩子是父母的责任。
不理是华人还是西方人，照顾孩子都是父母的责任。
但是你要照顾到什么时候呢？
但你要照顾到几时呢？
在东方文化里面，我们常常会供应孩子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在东方文化里面，我们会供应孩子的需要到很长时间。
这位出租车的司机，他努力的赚钱，为了要供应他的孩子的需要。
这位出租车司机很努力地赚钱，为了要供应他的孩子。
我们自己供应我们的孩子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自己供应我们的孩子去到什么时候呢？
是到大学毕业，到硕士博士呢？
去到大学毕业，去到硕士博士呢？
还是娶妻嫁妆彩礼婚房都要我们负责呢？
还是要娶妻婚房彩礼都要我们负责呢？
有更多的连照顾孙子都成为自己的责任。
有很多连照顾孙子都是自己的责任。
那照顾孙子要到他几岁呢？
而照顾孙子要去到 几时呢？去到几岁呢？
等到你责任都了了，你自己已经玩不动了，已经没有办法到哪里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了。
直到你责任了了，那你已经行不动，做不到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同样在西方的文化里面，照顾孩子还是父母的责任。
同样在西方文化里面，照顾孩子仍然是父母的责任。
但是照顾孩子有一个到一个时间为止。
但照顾孩子是有到一个时间为止。
很多在西方的家庭里面，照顾孩子到高中毕业就已经不错了。
很多西方这里的家庭是照顾孩子到高中毕业已经不错了。
多一点的到大学毕业。
多一点的去到大学毕业。
那么以后他的人生要由他自己来负责。
那他以后的人生呢，是由他自己负责。
但是反过来说，父母的养老也由自己来规划。
那反过来，自己父母做父母的自己的养老也都由自己来规划。
而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经济上面就互不干涉，
所以孩子和父母之间这个经济的关系就互不干涉。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照顾孩子是父母的责任。
所以我们看看，照顾孩子是父母的责任。
但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但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关于人生的计划，
关于人生的计划，
有谁想想看？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现在的人生跟生活方式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以前计划的结果。
有哪个现在的人生和生活方式是以你以前计划下来的结果呢？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人生都不能够来决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操纵孩子的人生呢？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怎样来操纵孩子的人生呢？
所以在我们刚才的例子里面，有关于李百家这样子的妈妈。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关于好像李百家这样的妈妈，
我们要学习不要当像这个类型的母亲。
我们要学习不要当这样类型的母亲。
我们要当我们孩子的成全者，而不是当一个操控者。
我们要当孩子的成全者，不是要当他的操控者。
什么叫做操控者呢？
什么叫做叫操控者呢？
让孩子照我们的生活方式，用他的人生来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
他就是要孩子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孩子来完成我们的梦想。
这是一个操控者的心态。
你是一个操控者的心态。
那么什么是成全者呢？
那什么又是成全者呢？
成全者是要发现上帝在孩子身上的创造，
是要发现上帝在孩子身上的创造，
提供孩子的有机会去实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创造，
要提供孩子在他身上，上帝在他身上边的创造。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很重要的原则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一到四节，
很重要的原则就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
这里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经文讲到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段经文讲到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
意思就是让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的自信心受到挫折，
就是令到他们的自尊心，他们的自信心受到挫折，
甚至扭曲了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的特质，
甚至是扭曲了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特质。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独一的创造，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独一的创造，
他们有上帝赋予他们身上的天赋以及专长以及长处，
他们有上帝赋予他们的长处和天赋。
如果他们这些上帝所赋予的这些专长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当他们身上这些专长和特质是跟我们所希望的不一样的时候，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惹他的气，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惹他们的气。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边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里讲到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是什么意思呢？
怎样意思为之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呢？
我在这里不是要让父母亲不管孩子，
我这里不是说叫父母亲不管孩子，
让他们自由发展，
让他们自由发展。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
如果这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
我要说的是当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带领他来认识上帝。
我要说的就是孩子仍然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带领他认识上帝，
我们要带领他认识真正的上帝，
我们要带领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
这对我们父母亲来说是一个挑战，
这对我们父母亲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圣经里的教导并且遵照的去行呢？
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认识到圣经的教导并且遵他而行呢？
我们在外面的行为跟我们在家里的是不是一致呢？
我们在外边的行为跟我们在家里的是不是一致呢？
如果是的话孩子会看在眼里，
如果是的话孩子会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的话孩子也会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的话孩子也都会看在眼里。
所以当有一天他们能够独立，他们能够去面对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当一天他们可以独立去看见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小时候在家里面的学习与成长就是成为他们能够出去外面面对花花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如果他们小时候时受到在家受到的教导，就是他以后长大之后到外面花花世界他们的行为准则。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很担心，孩子念大学之后就不去教会就离开上帝。
我们见到很多家长是很担心孩子去到大学之后就离开上帝，不再去教会。
这个我们的担心我们都可以理解，
这担心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要相信当你的孩子从小到念高中之前甚至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你对他的信仰的教导是很扎实的话，他们到哪里都会再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他们小孩从小到大到高中或者仍然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教导都是扎实的，那他们无论去到哪里他们仍然会知道。
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母亲。
接着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母亲。
这个母亲是哈拿。
这个母亲叫哈拿。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1-28节。
这个在撒母耳记上面第一章21-28节这个讲到。
这边说到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第24节他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25节，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站在你这里，从前在你这里站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个极得到他父亲宠爱但是却无法生育的妇人。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知道哈拿是极得到她丈夫宠爱，但是没有生育，没有孩子。
无法生育这件事情 在当时是一个耻辱。
无法生育在当时是一种耻辱。
除了他心里难过之外，甚至他周围的人都会欺负他。
除了他心里难过之外，周围的人都会欺负他。
在撒母耳记上1-3节这里说，
在撒母耳记上1章1-3节这里说，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2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毕尼拿。毕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耶和华之，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在第6节这边提到，毕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当哈拿虽然得到他丈夫的宠爱，但是他没有生孩子，因此呢，这个毕尼拿就欺负他，使他生气。
所以这里我们见到哈拿虽然是极得到丈夫的宠爱，但是他没办法生育，以致他另外一个妻子就会去欺负他。
那么哈拿有没有跟其他人抱怨呢？其实没有的。
但哈拿有没有向其他人抱怨呢？其实是没有的。
哈拿把他这个心带到圣殿里，向上帝来倾吐心意。
哈拿将他这个心带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
求上帝赐给他有孩子，并且许下了愿望。
求上帝给他的孩子，并且许下愿望。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章10-11节，这里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在这边哈拿心里愁苦，他来到圣殿来哭泣，并且他向上帝来许愿，希望神能够让他有一个孩子。
这里哈拿他心里受苦，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哭泣，并且是去求上帝给他一个儿子。
当我们心里痛苦的时候，我们是跟谁来倾诉呢？
当我们心痛苦的时候，我们向哪个哭诉呢？
是你的亲人，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亲人，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上帝来倾诉你的心意呢？
或是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倾诉你的心意呢？
哈拿选择的是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向耶和华祈求。
哈拿是选择来到上帝的殿向上帝倾诉。
那么后来神就果然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
后来神真的回应了他的祷告，是赐给他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
在撒母耳记上的一章19-21节，这边讲到，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所以，当哈拿蒙上帝的祝福，生了一个孩子以后，他把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所以等
所以哈拿他蒙上帝的应允，他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就将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
等到撒母耳断了奶3岁以后，哈拿便把他送到圣殿，在大祭司以利的手下学习并且服侍。
所以他等孩子断了奶到3岁之后，哈拿就将孩子带到圣殿，在以利手下来侍奉耶和华。
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个把孩子当成是神的恩赐的一个母亲。
我们看到哈拿是将孩子当成是神的恩赐的这样的母亲。
他不是属于哈拿自己的财产，
他不是属于哈拿自己的财产，
他是神的赏赐，
他是神的赏赐。
他的不孕，他的诉求以及他的许愿，
他的不孕，他的诉求和他的许愿，
他不敢将孩子据为己有，
他不敢将孩子据为己有。
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的孩子，你觉得他是我们自己的财产吗？
在我们现在的世代，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的产业呢？
还是我们看作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呢？
还是我们看作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呢？
这是哈拿是一个信靠上帝的母亲，
哈拿是一个信靠上帝的母亲。
她不靠丈夫 给她的爱来弥补她的不孕的愁苦，
她不靠丈夫给她的爱来弥补她不育的痛苦。
他将愁苦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倾诉，
他将苦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哭诉。
而当这个孩子3岁以后长大了，他将这个孩子交托给上帝，
他将这个孩子交托给上帝。
他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孩子在上帝的手中比在自己的手中更好，
他相信孩子在上帝的手中是比在自己手中是更加好。
我们想想看，哈拿要得到撒母耳这个孩子是历尽了很多的辛苦。
我们看到哈拿得到撒母耳这个孩子，他经历了很多的艰辛。
当他把他的孩子献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心里当然不舍。
他将这个孩子献到上帝面前圣殿的时候，他当然是不舍。
但是他却愿意把孩子完完全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
但他却愿意完完全全将孩子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那么后来撒母耳，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位很伟大的人物。
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后来是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面很伟大的人物。
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是唯一身兼先知、祭司以及士师的人。
他是唯一一个身兼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人。
这个士师就类似我们的君王。
他的士师类似好像我们说的君王。
摩西虽然是先知，也是领袖。
摩西虽然是先知，他也是领袖。
但他却不是祭司。
但他不是祭司。
所以撒母耳后来虽然没有在母亲的身旁，但是却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极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所以撒母耳虽然他没有在母亲身边，但他后来成为以色列历史中非常伟大的人物。
在这边有三段经文记载耶和华记载撒母耳的生平。
这里有三段经文是记载着撒母耳的生平。
在撒母耳记上二章的二十六节，这里讲到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所以当孩子当撒母耳是孩子的时候，不管是神不管是人都喜爱他。
所以当撒母耳还是孩子的时候，不理是神或是人都喜爱他。
所以在交给上帝的孩子，不管是上帝不管是人都会喜欢他。
所以我们将孩子交给上帝，不理是上帝或是人都会喜爱他。
我们不知道孩子交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时候，会不会也是神人都喜爱他。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交在我们的手的时候，是不是神人都喜爱他。
所以交给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放心。
所以交给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放心。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节是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边讲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上帝也重用他的仆人立撒母耳为先知。
所以上帝也都重用他的仆人立他为先知。
先知是传递上帝的话的人。
先知是传递上帝话的人。
不管我们要怎么样传递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上帝要我们所传的是什么。
不理唔理我哋系传讲乜嘢嘅话，但我首先要知道上帝要我哋传讲乜嘢。
我们要传递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跟上帝有好关系。
我哋要传递上帝嘅话，我哋必须要先同上帝有好嘅关系。
所以想必撒母耳跟上帝有好关系。
想必咁撒母耳同上帝都系有好好嘅关系。
所以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跟上帝有好关系呢？
咁我哋孩子系咪同上帝都有好好嘅关系呢？
再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十三到十五节。
再嚟睇下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三到十五节。
这里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市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也高抹撒母耳成为领导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士师。
所以这里见到上帝也都是高抹这个撒母耳成为领导以色列人的士师。
当撒母耳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神就让他来承担上帝所要他承担的事情。
所以撒母耳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上帝就用撒母耳成为他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到哈拿这个母亲，她放手，她交托。
所以我们见到哈拿这位母亲，她放手，她交托，
使撒母耳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深远。
使撒母耳在上帝的手中，他的人生更加宽广。
所以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是母亲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是母亲最大的祝福。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
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伟人。
我们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奥古斯丁的母亲。
我举一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奥古斯丁的母亲。
奥古斯丁是保罗以后对教会贡献最大的一个拉丁教父。
奥古斯丁是保罗之后最伟大的一个拉丁。
其实，拉丁教父对。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
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
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个敬虔的基督徒。
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后来因为他母亲的关系，他赶坏了他的丈夫，也就是奥古斯丁的父亲。
后来因为他母亲的感化了他父亲，
在他父亲离世之前来归信基督，
在他父亲离世之前是归信了耶稣基督。
奥古斯丁从小就资质过人，
因为奥古斯丁自小就聪明过人，
父母亲对他的期望很高，
他父母亲对他的期望很高，
不过父亲期望他能够功成名就，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功成名就，
所以送他去迦太基学习修辞学，
所以送他迦太基去读修辞学，
是当时作为律师以及政治家的一个重要的课程，
是当时要成为律师和政治家的重要的课程，
这是父亲的期望，
这是父亲的期望。
但是他的母亲呢，却期望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但他的母亲呢，只是期望他成为一位基督徒，
因此从小就教导他读圣经，
所以自小就教导他圣经，
并且恳切地为他的孩子祷告，
并且恳切地为他的孩子祷告。
当后来奥古斯丁的母亲生病了，
但后来他奥古斯丁的母亲生病了，
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对奥古斯丁说，
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跟奥古斯丁说，
他说，儿子啊，我的心愿已经完成，
他说，儿子啊，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在此世间别无所求，
在世间别无所求，
我在世上所有的盼望就是看到你作为基督徒，
我在这世上最大的盼望就是你成为基督徒，
做天国之子，
做天国之子，
神更使你撇弃事物献身侍奉主，
神更加令到你撇低世事侍奉神。
因此奥古斯丁的母亲含笑来离开世上，
所以奥古斯丁的母亲是含笑离开世界，
他死的时候55岁，
他死的时候是55岁，
但是他的孩子却影响了整个教会界，
但是他的孩子却影响了整一个教会界。
在第二个例子讲到乔治华盛顿的母亲，
第二个例子讲到乔治华盛顿的母亲，
当华盛顿接到当选美国总统的通知以后，他要在就任之前去探望他病重的母亲，
当华盛顿他接到通知说要去做总统之前，他要去探望他病重的母亲，
但是他的母亲却跟他说，
但他母亲却跟他说，
你不能再见我的面了，
你不可以再见我的面了，
以我这把年纪，这个病会很快耗尽我的残余的力量，
他说我这个病是很快会耗尽我的精力，
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但我信靠神，我已经预备好了。
但我信靠神，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要去一个更加好的地方。
他跟他的孩子说：“去吧，去完成那上帝交托给你的使命。”
他对他的孩子说：“去吧，去完成上帝要你完成的使命。”
最后，他给他的孩子祝福，说：“天上以及母亲的祝福，永远与你同在。”
他之后对孩子说，天上以及母亲的祝福都与你同在。
这里是一个影响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母亲，
这个也是一个影响美国很重要的母亲。
在第三个讲到的是林肯的母亲，
第三个我们讲到是林肯的母亲，
她是美国第16任的总统，
她是美国第16任总统，
他出身贫寒，
他出身贫寒，
所受的正式教育非常有限，
他所受的正式的教育非常之有限，
但是他的母亲自他年幼就在他就教导他圣经故事，
但他母亲自他小的时候已经教导他圣经故事，
并且教导他背诵经文，
并且要教导他背诵经文，
特别是十诫，
特别是十诫，
他嘱咐他成为一个好的品德，好好做人。
他祝福他好的品格，还有好好地做人。
当这位母亲离世的时候，他只有9岁。
当他母亲离世的时候，他得9岁。
但这短短的几年童年教育，却影响了林肯一生，后来一生都有 很大的影响。
但是仅仅这9年，他母亲的教导是影响了林肯以后一生 的道路。
林肯后来说，我们国家唯一的安全保障，
林肯说他一生最他国家最重要的保障，
是把根基建立在道德以及宗教上，
是将根基建立在道德和宗教上边。
他时时不忘母亲的教导，
他时时都不忘记他母亲的教导。
他说有敬畏神的母亲绝对不是贫穷的人，
他说有敬畏神的母亲绝对不是贫穷的人。
所以母亲的影响力是爱、品德与信仰。
所以母亲的影响力是爱、品格和影响力。
让我们学习成为哈拿型的母亲，
我们要成为哈拿型的母亲，
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用信仰来教育他们，
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用信仰来教养他们。
当他们有坚固的信仰的时候，
当他有坚固的信仰的时候，
他就有在心中自律的能力，
他就有在心中自律的能力。
我们要成为孩子在信仰上面的典范，
我们要成为孩子在信仰上面的典范。
我们要传承这个重要的信仰，
我们要传承这个重要的信仰，
而不是只是留财产给孩子，
不是只是留下财产给孩子。
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有很多人物也讲到自己的母亲，
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很多人物都讲到自己的母亲，
也讲到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也都讲到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这里讲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在这边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他的信仰是由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外祖母所传下来给他心里的。
所以这里保罗又讲到提摩太他的信仰是由他祖母同埋佢个母亲传承落嚟嘅，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把信仰的种子扎在我们孩子的心里呢？
咁我哋系咪亦都要将信仰嘅种子扎喺我哋孩子嘅心入边呢？
当我们孩子心里有信仰，心中有神的时候，
当我哋孩子心中有信仰，心入边有神嘅时候，
不管走到哪里，上帝都能够看顾得到他。
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上帝都会看顾得到他。
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有办法跟着孩子一辈子，
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办法跟着孩子一辈子，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着孩子到他到任何地方去，
我们也都没办法跟着孩子到任何的地方去，
但是我们的上帝可以，
但我们的上帝可以。
所以箴言在第二章第五到六节，他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是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所以箴言二章五到六节呢度有讲到咁样。
箴言第九章的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言九到十节呢度系讲到。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耶和华。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耶和华，
认识这位至圣者，
认识这位至圣者，
他就成为有智慧的人，
他就成为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养孩子不能只是让他活着，
所以我们养孩子不是只是让他活着。
敬畏上帝的信仰是母亲对孩子最重要的教养，
敬畏上帝的信仰是母亲对孩子最重要的教养。
在利百加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到不要操纵孩子的人生，
在利百加身上我们要学习到不要操纵孩子的人生。
在哈拿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
在哈拿的身上我们要学习要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们在家里也好，在教会也好，
所以我在家里也好，在教会也好，
我们在孩子小时候对于圣经的教导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对他们圣经的教育是非常重要。
当这个信仰在他心里扎根，他到哪里都不会离开上帝，
将信仰在他的心里面扎根，无论他去到哪里他都不会行错。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对我们的教导。在利百加的身上，我们学习到我们不要操控孩子的人生，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有你在他身上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成全他的一个重要的推力。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哈拿的身上学习到将孩子带领到上帝的面前，是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祝福。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 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旅途当中，能够来帮助他们，能更多的认识你，能够到他不管到哪里都能够跟随主的脚步，都拥有上帝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Thank you.